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官方星期一5月16号表示，乌克兰部队在该国东北地区的反攻行动频频得手，不单止收复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被俄军占领的失地，而且将俄军驱赶到远至俄乌边境附近的地区。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些最新进展如果得以证实，这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将近三个月以来，战场的主动权似乎越来越朝着有利乌克兰的方向去演变。同时，芬兰和瑞典放弃长期坚持中立国的立场，铁了心要加入北约，亦都正在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噩梦。莫斯科警告说，如果这两个北欧国家实质推进加入北约计划，必将引发它并未详细讲明的所谓深远的后果。乌克兰内政部顾问丹尼森科表示，哈尔科夫附近地区星期一仍然爆发战斗，但是这个是我们正在反击作战。美国南加州一座基督长老会教堂星期日5月15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出席一场台湾人聚会的一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当地官员说，教会成员在制服同样是亚裔的这名枪手行动中展示出非凡的勇气。枪击事件发生在当日下午一点半前后，当时刚刚结束上午礼拜活动后的台湾人基督长老教会的成员正在那里聚餐。目击者说，正当教会成员与一名来自台湾的前教会牧师合影留念时，一名枪手突然开枪，这名牧师立即将一张椅掟向枪手，其他人冲上前将枪手制服。警方称逮捕了一名60多岁的亚裔男子，并在现场找到两把手枪。奥兰志愿警官对传媒说，我们认为这班教会成员展现了卓越的英勇品质和勇敢精神，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他们采取行动，这次枪击事件的后果可能会严重很多。
Obviously, motive is always the ques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extent of involvement at the federal level, or whether federal or local prosecution is pursued. And at this time, we are working very hard to determine the motive.
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助理主任克里斯蒂·約翰遜說，顯然動機始終是決定聯邦層面參與程度的問題。台灣安全部門證實，中國大陸培訓和資助台灣的意見影響者在互聯網上發出虛假信息，來到影響台灣民眾的認知，謀求達到統戰的目的。台北方面正在對此作出回應。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星期一5月16号到立法院作证明期间，与传媒互动时被问到媒体有关近年来北京培训台湾网红对台统战的报道是否属实，他证实了有关的报道，并举例说，在俄罗斯今年2月份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就培训和资助的一位台湾网红在网上发文说，中国正派出飛機協助滯留在烏克蘭的台灣僑民撤離戰亂地區，企圖製造又一次關西機場事件。陳明通說，國安局在24小時內就查明這位網紅本人根本就不在烏克蘭現場，而是匿埋在深圳發出假消息，並向公眾披露了事件真相。他還說，有關機構正在對此類事件進行處理，並根據法律法規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
在南韓，新一任總統尹錫瑞和美國總統拜登於5月21日舉行的首次峰會上，應對北韓挑戰、經濟安全及兩國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合作，包括應對中國等，將會是雙方討論的主要議題。據韓聯社報導，南韓總統府官員星期日5月15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兩國領導人將會討論韓美應對北韓挑釁的戰略和穩控狀況的方案，並以經濟安全為中心協調供應鏈和新興技術方面的合作方案。兩國還將會就如何在國際事務方面做出貢獻進行協調。
呢一次會談嘅重點係兩國總統早日建立互信，以及為推動韓美同盟重回正軌營造氣氛。南韓官員強調，尹錫悦願意藉住峰會嘅機會，將韓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嘅水平，同時為發展全面戰略同盟共同努力，重建聯合協防力量。拜登將喺5月20號訪問南韓，21號同尹錫悦舉行首腦會談，22號啟程前往日本，並出席美日首腦會談同埋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峰會。南韓英文的先驅報報導說，這次韓美峰會對尹錫悦總統來說是一次關鍵的外交活動，他在競選期間一直強調要加強韓美同盟，這個、也是1993年克林頓訪韓29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在訪問日本之前先訪問南韓。美國與歐盟之間解決貿易和科技政策分歧的新平台美國歐盟貿易及技術理事會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具有新的意義，支持者將之視為自由市場民主國家之間進行更加廣泛合作的新模式。美國《華爾街日報》星期日報導，美國歐盟貿易及技術理事會去年秋季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參與者表示，這個平台幫助建立起的關係在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之後促成兩大經濟體聯手制裁俄羅斯，常證明極為關鍵。美國歐盟貿易及技術理事會5月16日將會在巴黎舉行第二次會議，兩國官員表示，雙方通過該理事會準備對俄羅斯制裁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將會幫助制定第二次會議的議事日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奇星期一將會會晤歐洲委員會執行副主席阿爾貴斯·東布羅夫斯基斯和另外一位執行副主席瑪格麗特·維斯塔格女士。東布羅夫斯基斯上個月與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華盛頓會晤時表示，美國歐盟貿易及技術理事會發展出的合作和信任，幫助我們非常有效地協調，在很短的時間內以歐盟和美國協調的方式施加出口管制。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东盟峰会意在围堵中国，北京罕见反应温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上个礼拜五5月13号圆满落幕，美国承诺投入1.5亿美元强化与东盟各个国家在经济和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包括共同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但引来中国网民骂声连连，甚至怒斥美國逼東盟國家選邊站。相較於網上的一片罵聲，中國外交部的反應卻略顯溫和。發言人趙立堅稱，中美可以擁有共同的朋友圈。對此，觀察人士表示，北京罕見未以戰狼之勢回應，可能是與二十大前維穩和避免樹敵過多有關。但是中國暗中還是可能施壓東盟，擴張佢喺南中國海嘅主權。據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美國東盟峰會落幕之際，美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星期六5月14日特別於微博貼文，歡慶美國與東盟長達45周年嘅夥伴關係，並稱此峰會推進咗美國與總人口6.5亿東盟國家嘅長期關係，但隨即引嚟超過600則中國網民嘅留言，而且大多數都罵聲連連。一位嚟自山東嘅網民批評美國逼東盟國家選邊站去對抗中國，另一位亦都係嚟自山東嘅網民則話：先至俾1.5亿美元，烏克蘭一個月就400亿美元，難道東盟咁唔值錢嗎？而一位嚟自上海嘅網民則諷刺話：美國人確實好聰明，花最少代價來到製造最大可能的摩擦，好精明啊。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四5月12日宣布向東盟投入1.5亿美元的資金，其中最大一筆的6.000万美元將會用於南中國海的海上合作，來到提高東南亞沿海國家執行海事法的能力，打擊非法、未報告和沒有管制的捕魚活動。相較中國網民的一片罵聲，中國官方對峰會的回應則顯得理性很多。
中国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只要是促进本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5月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只要是促进本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中国都欢迎。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赵立坚一改战狼的作风，口气温和，但此报道经新华社微博账号发表之后，网民的意见似乎被封禁了。网页显示有70多则的留言，但留言区却一片空白，不见只字片语。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赵立坚罕见对美国发言温和，可能与中国避免树敌太多，以及在20大之前力求维稳有关。
中美关系近期有改变，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上需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默契。
杨浩说，中美关系近期有所改变，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上需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默契。第二点就是美国东盟高峰会未有触及到中国核心的利益，北京亦都没有意图要在第一时间将马力开到最大，同美国针锋相对。而第三点，在20大之前，中国仲是希望维稳，不愿意树敌太多，特别是美国或者是东盟。如果他现在在强烈的批评跟回应的话，可能会造成东南亚国家压力，就变成他必须强迫东盟选边站了。对于美国祭出的1亿5千万美元投资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认为相对寒酸的，因为北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规模除了有东盟10+1、东盟10+3，还有东盟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和东亚峰会，都不是美国能够马上追赶上的。尤其中国去年10月仲宣布，未来3年将会提供东盟15亿美元援助，用于抗疫和经济发展。
他合作的机制比美国要多很多，贸易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相互配合的供应链，这些都是美国到目前为止。
徐尊慈对美国之音说，他中国和东盟合作机制比美国和东盟要多得很多，贸易的金额也都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互相配合的供应链，这些都是美国到目前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所欠缺的部分。据中国驻东盟使团今年1月指出，中国13年来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再创8782.1亿美元新高。相较之下，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的数据，2020年美国同东盟商品服务贸易只有约3622亿美元。不过，华府同东盟的合作并不仅限于此噶。根据峰会的联合声明，美国与东盟将就贸易便捷化、弹性供应链、区域基础建设、清洁能源转型等领域的合作，符合美国印太经济架构的部分支柱。这个架构为拜登去年10月提出有意寻求与东盟、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等国家就电子商务供应链等领域合作，这个被外界视为旨在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鉴于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仲有待公布，因此观察人士说对北京尚未构成威胁，虽然中国仍然可能伺机反制。除了区域合作，南中国海议题是峰会的另一个重点。根据峰会联合声明，美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将会采取实际措施减少在该海域的紧张局势和事故误解和误判风险，特别是同中国有主权冲突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将会指派美国海岸警卫队武官进驻其驻东盟的代表团，对各个国家进行海事培训。对此，台北学者杨浩认为，海事培训非敏感的军武演习，北京应该不致反弹。 或许亦都可以促成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进一步落实。
我这次比较正面，我想中国可能不会有负面的批评，中国当然就会强调他也希望跟东协就是海各方行为。
杨浩说美国这一次的做法比较正面的，我想中国可能不会有负面的批评，中国当然会强调他亦都希望同东盟就南海各方行为声明准则去加强落实的。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亦都说，中国在东盟的铁杆盟友柬埔寨年底将会召开东盟峰会，北京可望藉由峰会来到力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并施压东盟各国维持它在区域的影响力。
中国一直希望赶快的通过行为准则，其实很大部分看看柬埔寨是能够帮上忙，中国可能会加大力。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直都希望赶快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其实很大部分是看看柬埔寨能不能够帮上忙，中国可能会加大力度在今年或者是出年将南海行为准则定出来。陈尚茂仲话：呢一次峰会代表住美国喺俄乌战争之际回访亚洲嘅意味相当明显嘅。未来东盟民众对美国嘅好感度可望提升，但恐怕冲击到中国嘅区域影响力。
我提出来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 sustainable， 第二个是 future， 这些是中国一带一路不会去关注。这个差异也凸显出中美两方。
陈尚茂话：东盟民众都认知到，中国是对当地的影响力最多最大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影响力其实对我们国家东盟来讲是比较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希望美国可以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峰会之后东盟民众对于美国的信任度一定会增加，中国一定会往下走。政治大学的杨浩亦都说，这次峰会凸显了美中差异，有助美国拉拢东盟各国，例如美国有意释出技术和知识产权来到协助东盟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这个和中国的短视仅追求贸易额的做法不同。杨浩说美国提出来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永续，第二个就是未来，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不会去关注的，这个差异都凸显出中美两方在东南亚的根本和价值观上的差别。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上百位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针对一项大型技术投资法案正式启动协商会议，象征着这部停滞已久的法案距离通过国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参与会议的议员表示，希望透过为美国技术产业注入资源，提升美国竞争力和中国进行抗衡。参议院领袖称，目标希望能够在六月中完成协商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由107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协商委员会5月12号首次召开公开会议。去年6月参议院在两党支持之下通过了长达2000多页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一部的法案被视为是国会为大力投资美国技术产业以及是强化供应链的重大举措。不过法案在送交到众议院之后是遭到跨关，直到今年2月众议院在议长佩洛西主导之下通过了众议院版本的类似内容法案，即是美国竞争法。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通过之后再送至参议院，经过多次院会讨论以及是程序表决，3月底一份经过参议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获得参议院的表决通过。这项的投票结果亦都推进了两院就法案版本参议举行协商会议的程序。4月初参众两院两党领袖分别是提出各自政党的协商委员会成员名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各自从党内选择了13位议员进入协商会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名了49位的民主党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则是指定了32位共和党人参加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主要的目标 是为将会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这两部主旨相近的法案的差异之处进行磋商，使到两院达成内容一致的最终文本。主导协商委员会的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坎特韦尔，在会议开场的时候致辞当中表示，今日是历史性的一日，历史性的是因为协商委员会是过去十年以来最大的法案协商委员会之一。坎特韦尔表示，美国现时必须要应对欧洲发生的战争，以及是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大流行病所造成的供应链危机。因此他是认为这项法案将会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以及是研发等领域提供必要的资源。坎特韦尔表示，他是认为现时是斯普特尼克时刻，很明显美国现时创新方面落后，我们不能够冒住进一步落后的风险。他还说，我们知道我们投入了联邦研发单位的资源比例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相较于60年代的2%，那个2%的投资令到我们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航空航天局，亦都是太空总署、国防部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具备竞争力，并且帮助我们在冷战当中是胜利。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版本内容相当繁复，而且是耗资超过2500亿美元，规模巨大。法案计划是大举投资美国的技术产业以及研发创新，并且为半导体生产以及研究拨款超过520亿美元，分担美国半导体工厂建造或者翻新设备的部分成本，同时为美国企业加强半导体先进技术的研发提供诱因。尽管两院的版本都同意拨款支持半导体产业，但是双方在条款内容有文字上的差异，因此协商委员会仍然是需要就此进行讨论。国会一年多以来积极致力于推动同中国相关的立法措施，同中国抗衡以免成为了分裂的华盛顿政治圈当中两党议员罕见的共同目标。法案协商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威克星期四在会议上面表示，21世纪的走向将会主要由美国以及中国的战略竞争结果来形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为协商委员会成员，他在会议当中说，美国现时面临着的不单只是技术竞争，而是国际秩序的保卫战。他说，我们正在是处向一场捍卫美国协助建立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我们正在是处于一场将民主以及人权从暴力以及威权代理人的手里面拯救出来的竞争。米克斯表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犯下了种族灭绝、操纵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规、窃取我们的技术，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以及军事优势来影响、霸凌和胁迫。米克斯表示，习近平认为他可以这样做而不用负责任，因为他打倒是美国正在处于衰落当中，我们的民主制度无法约束他的行动。而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个协商委员会将会进一步地证明他们是错。委员会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沃纳参议员亦都对中国近年来在技术领域的急起直追感到担忧。他说，我们看到美国半导体供应量从占制造业的 33% 下降到个位数，我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投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同时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沃纳参议员表示，他是担心的就是美国在半导体领域所看到的情况，以及是他们进行投资的必要性。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各个方面采取类似的方法，我们是需要保持美国在西方、在尖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较早的时间，沃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以美中技术竞争为题的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的构成的威胁已经是超越了情报、军事领域。他说，中国对美国甚至是整个所谓的西方自由国际秩序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挑战。 他表示，在近代史上面没有其他的国家同时在外交、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尤其是在数据以及是技术领域，能够同中国一样以这样的规模同西方世界竞争。拜登政府已经多次地表示支持法案的内容，特别是在半导体的投资，更加是受到了业界、政界等多方人士的力挺。美国商会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赞扬国会启动法案协商会议。这一部的法案包含了很多的措施，将会强化美国商界在全球的竞争力，包括为超过240个州以及地方商会和商业组织最近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的美国芯片法提供资金。目前仲系唔清楚协商委员会需要花几多嘅时间先至能够达成共识。参议院版本嘅法案起草议员之一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星期三响一场华盛顿智库活动当中提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希望能够响六月中之前完成协商嘅工作。舒默明确咁话，六月中希望睇到我哋能够有协商委员会最终嘅文本，希望能够做得到。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延长到7月或者是利用8月休会期间将内容更加调整以及修饰，他亦都感到不会惊讶。参议员杨表示，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纳入所有人的想法，然后完成法案，或者6月中我们坚持这个计划，但是的确希望最终向在8月休会前完成。虽然法案的内容有很多差异，指出需要协商，参议员杨表示他目前没有听到太多针对法案持批评或者是反对的声音，不过他亦都担心法案如果拖到8月之后，届时临近中期选举的日期，选举政治是否对法案产生任何影响不得而知。如果顺利获得国会的通过，这项法案将会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大型技术投资法案之一。支持者认为法案将会厚植美国在关键技术以及高端产业研发的实力，并且强化供应量以及制造业的韧性。上个星期五，拜登总统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的一座金属制造厂视察的时候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这项法案。拜登总统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法案有助于振兴美国制造业，协助美国应对未来外国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以及影响。拜登总统表示，快通过这一部法案，然后送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这样做，这个将会帮助降低价格，为美国带来就业机会，并且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拜登在演讲时候还表示，这个的法案还将会帮助降低成本，同时强化我们的经济以及国家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
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最低水平，凸显出新冠清零对制造业和出口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专家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对制造业的钳制以及固有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令到外资望而却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至个位数字，是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四月份进口几乎没有变化，因为更加严格和更加广泛的疫情限制措施，使到工厂停工，抑制了国内需求，加剧了更加广泛的经济困境。具体到去四月，按美元计算，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96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出口2736.2亿美元，同比增长3.9%，较三月份报告的14.7%增幅大幅下降，这个是自2020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速度，但略好过分析师预测的3.2%。进口2225亿美元，同比大体稳定，较三月份下降了0.1%，略有改善，略好过路透社调查显示的3%的收缩。贸易顺差达到511.2亿美元。疲弱的数据显示，占国内生产总值约1/3的中国贸易部门正在失去动力。 全國範圍內的封鎖令，使到上海等主要中心的供應鏈陷入困境，公司和投資者都擔心新冠清零戰略將會擾亂了汽車、電子和其他行業的全球貿易和活動。路透社報導，據該社睇到的一份內部備忘錄顯示，特斯拉公司已經停止了它在上海工廠的大部分生產，原因是它的電動汽車的零件安全存在著問題，這個是該工廠面臨的一系列困難當中的最新一個。上海正處於加強封城的第六個禮拜，咁考驗了製造商在人員和物流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之下的營運能力。根據備忘錄，特斯拉計劃在5月10日在上海工廠生產不到200輛的汽車，遠低過它在關閉22日之後於4月19日重開冇幾耐提高到每日約1200輛。中國乘用車協會5月10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特斯拉4月份在中國的銷量已經較一個月之前下降了98%，突顯出中國硬性封鎖清零帶來的打擊。中國乘用車協會表示，特斯拉工廠重新開工之後，截至到4月底生產了10,757輛汽車，銷售了1,512輛，是自2020年4月份以來的最低銷量。相比之下，該工廠3月份出售了65,814輛汽車。數據顯示，特斯拉上海工廠在4月份沒有出口任何中國製造的 Model 3和 Model Y 型汽車。在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研究美中關係的中瑞對美國之音表示，上海的封鎖影響了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部分，服務人員、送貨司機和其他仍然在做工的人，包括有報道稱住在工廠裏面的特斯拉工人。新冠疫情的封鎖對在中國的幾乎所有外國企業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美國時事評論員《觸覺精將崩潰》一書作者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中國共產黨現在就結束嚴厲的封鎖，可能會獲得到商界的原諒。然而很多人都認為上海封城至少會持續到去本月底，動態清零政策將會持續到去今年秋天的20大，繼續展開針對新冠的誤導性運動，會將企業趕出中國，或者至少迫使企業將會重新轉移到去其他的地方。中瑞認為大眾的消費方式就是中國的經濟命脈了。他說清零的中期風險確實削弱了中國的市場力量和不同商品的購買力，而且中國作為一個外國投資和合資企業的吸引力亦都沒有那麼大。張家敦認為不單止中國的清零政策對外企造成了如此大的阻礙，中國正在推行的一系列迫使經濟收縮的政策亦都會導致企業離開中國。今年2月曾經有報道指出，特斯拉最早會在3月在上海開設一間新的工廠，將產能成倍地提升，來到滿足中國市場和出口市場對特斯拉汽車日益增長的需求。後來有報道指出，特斯拉的計劃不是建立新廠，而是擴大已有工廠的生產規模。專家認為，相對於轉移已經有的投資項目，外資更有可能在度進行新的投資時去避開中國。中瑞說，特斯拉在新冠疫情期間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國的市場准入和勞動力住宿，例如允許工廠車間成為員工的生活區，都是對外資有吸引力的。另外，他說市場份額和更加容易的消費者准入一直都是外企傳統上從中國尋求的，再加上搬遷 培訓和生產開銷的高昂成本，轉移製造業是有成本的。但是他強調，當然與中國監管機構的良好關係並不能夠得到保證。美國智庫蘭特公司高級研究員霍華德沙茲指出，外國企業想要保留在中國的現有投資有三個原因。第一，就是服務一直在度快速增長的中國市場。第二，就是利用中國的製造生態系統。而第三，就是能夠收集到競爭對手的動態。他說，鳳城對中國的商業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但它仍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預計它仍然將會快速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為 4.4%， 這個比大多數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都是要快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中國軍力日益增強之際，美國軍事將領說，美國在太平洋的傳統作戰優勢正受到中國步步緊迫的挑戰，美國必須加強在一個威脅環境下的補給能力，不能夠允許好像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戰爭中遭受的補給困難情況發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将军在5月12号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步步紧迫的威胁持续侵蚀美军的传统作战优势，美国目前的补给程序反而给予了对手的机会。由于作战环境越来越具竞争性，我们的补给能力从战术优势一直到本土都必须要在根本上的改变。伯格将军仲表示，从乌克兰的战争可以看到，即使是具有数量优势的部队都会遇到维持以及是保护补给线不受攻击以及打断的困难，我们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步步紧迫的威胁。印太安全助理部长拉特纳亦都在最近一场印太政策听证会上表示过，台湾是一个步步紧迫的情势。对于中国解放军在台海以及在东中国海的活动日益频繁，五角大楼正在加强威慑以及是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太平洋威慑倡议，正正是为了应对这个挑战的规划。不过日本经济新闻在5月4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4月中旬送交给国会的一个与太平洋威慑倡议有关的长期计划项目，国防部的评估认为，美军目前在战场上的补给态势不足以支持在特别是竞争环境之下的作战行动。报道表示，太平洋威慑倡议是去年美国国防部为了改善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态势以及是备战能力，以便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在地区军事扩张而设立的项目。美国军方计划在美国陆战队位于日本本州岛南端的岩国航空基地，以及是美国空军在东京西边横田基地扩大飞机油料储存能力。大量的储油槽将会储存足以或是维持突发情况所需要的作战储备飞机油料，以等待运油船的补给。五角大楼在给予国会的文件当中还说，日经的报道认为，这个似乎是为台湾海峡或者是东中国海的军事危机而作好的准备。补给问题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很多人都注意到的重要课题。俄罗斯因为补给困难使到他们在基辅的攻击行动受挫，而将目标转向乌克兰的南方城市。美国国防研究咨询机构兰德公司高级科学家郭宏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乌克兰的战争可以见到，在美国以及欧洲从乌克兰和北约成员接壤的边境大量提供乌克兰援助的时候，显然俄罗斯军队反而遭遇到补给困难的问题。这些陆地入境点使到俄罗斯想要切断乌克兰得到外来补给的努力是复杂化。他还表示，在涉及到台湾或者日本的假想情况当中，美国不会有此优势。虽然岛聚的地理形势使到中国较难是发动侵略，但是亦都会使到美国难以对他们地区伙伴盟友提供更多的补给。更差的就是在一个台湾的场景当中，这个国家的主要港口都在他们的西部海岸， 面对中国，只有一个重要港口在台湾东部海岸，而它却是没有大规模海上补给的能力。郭宏坤表示，正如美国军方的评估，美国船只以及飞机仅仅是为了到达美国以及亚洲的伙伴，就会面临中国导弹的威胁。虽然战舰有防卫的能力协助他们的生存，但是运输船以及是飞机传统上只有很少的防卫措施，因此预先将设备安置好极为重要。不过要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补给以及管理的挑战，因为它可能需要有基地的协议、对危险设备的监督以及是控制，以及如何在战时取得并且是非配的这些的资源计划。而另外郭宏坤亦都提到，乌克兰战争清楚地显示，即使是通过代理人，大国战争亦都会抗日持久，除非是动用到核武器。他说或者中国可以做到闪电夺取台湾或者是某一国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领土，不过尤其在前者的情况之下，美国将会见到部队的集结，所以美国和他们的伙伴必须要思考长期的维持性。他认为五角大楼是体验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好的现象。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在5月10号在国会山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情报界的睇法认为，中国正在极力使到他们的军队具备能够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之下夺取台湾的能力，从现时到2030年台湾面临的威胁相当关键以及急迫。中国最近多次在日本和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不过上个星期辽宁号航母编队在日本西南部海域的演习被认为是距离日本领海最近的一次，引起了日本和台湾防卫部门的警觉。不过兰德公司的郭宏坤认为，对于辽宁号的活动必须要理解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航空母舰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单独行动，他们是极佳的打击以及是指挥平台，不过需要得到反舰导弹、潜艇以及其他的威胁的保护。他说这次的演习是一系列演习最新的一次，证明中国有更多能力在战略重要的南海以一个是航母和支援舰艇的战斗群来活动。他表示运用这些军力，中国就是要有能力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外是投送军力，亦都会使到地区国家海军的行动以及是防卫的计划更加复杂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大流行病的持续、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现在最高法院即将对堕胎问题做出裁决，在美国人正准备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投票的时候，它的结果事关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一位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护士布兰登·莱格尼恩说，他有很多朋友目前都是在度挣扎当中，有些朋友连去工作的地点的汽油费都付不起。他认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会渴望投票，并且表达对国家目前的运行方式的不满。中期选举不单止标志着2020年和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间的中间点，而且将会确定美国的政治方向，决定民主党又或是共和党将会控制州议会，以及拜登总统是否会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国会帮助制定他的议程。从历史上面来看，在任总统所在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之中表现不佳，尤其是当现任总统好像民主党总统拜登处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乔治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布洛克对美国之音说，问题不在于民主党人是否会在中期选举之中失去席位，问题是他们会失去多少个席位。而在美国中期选举损害现任总统所在政党的趋势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一些民主党选民似乎已经接受了预计将会是一个艰难的选举周期。不幸的是，他认为他们的国家将会由大幅右倾。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民主党选民朱莉比尔辛克说，由于大流行病、经济以及和种族正义有关的一切，这里的情况感觉很不稳定，所以他认为共和党可能会赢。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永无休止的循环，就好像一个钟摆在极左温和的左翼和极右之间摇摆。 民調的數據同樣顯示，同樣預示著民主黨的災難。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新聞一小時馬里斯特四月底的調查發現，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更有可能在自己的選區投票給共和黨，而44%的人表示他們更有可能投票給民主黨。據馬里斯特說，這些是八年來他們的調查首次檢測到共和黨的優勢。一些共和黨人說，這種優勢是由他們所說的民主黨在控制白宮和在國會擁有微弱多數的情況之下未能夠將國家領導好。加州共和黨眾議員朴銀珠說，他將會在11月競選連任。他說，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之下，美國人面臨著通貨膨脹飛漲、荒唐的汽油價格、高稅收和完全失控的南部邊境。朴銀珠對美國之音表示，他預計他的政黨將會在今年的中期選舉之中大勝。他又說，不單單是共和黨人，各種背景的選民今年都將會投票給共和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新聞一小時馬里斯特民調證明了他的看法。該民調發現，獨立選民就是一個重要的搖擺的群體，就是支持共和黨的比例是45%，支持民主黨的比例是38%。民主黨人擔心的另外一個領域是拜登總統一直在掙扎的支持率，這個支持率目前僅是41%，和前總統特朗普在他任期的這個時候的支持率相當，低於最近的所有總統。政治學家布洛克解釋說，一位總統的支持率絕對是影響他所在政黨在選舉之中表現的一個因素。拜登一直不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領導人，如果他的支持率下降到40%之下，很難想像民主黨如何能夠保持他們在國會的多數。除了拜登總統對中期選舉的影響，一些共和黨的選民，譬如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吉爾達尼認為，前總統特朗普的缺席將有助於他所支持的政黨的機會。他對美國之音說，拜登在2020年勝選是因為民主黨人甚至一些共和黨人討厭特朗普，目前他們並沒有特朗普所以經濟和他們對俄羅斯的處置的方式的責任，只是理所當然地指向現任總統。移民問題仍然是一團糟，而且通貨膨脹令人感到痛苦。他認為民主黨人在11月會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不會對此感到高興的。布洛克又說，很多選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民主黨在多數席位上的優勢是如此的微弱，共和黨人已經能夠通過阻撓議事來到阻止他們的很多的議程，但是很多選民似乎只是認為民主黨人和拜登並沒有效率。布洛克又說，不過這種看法是民主黨人自己造成的。他又說，民主黨人和他們的選民並沒有談論他們已經完成的事，譬如一項大規模的新冠復甦法案和基礎設施支出法案，而是哀嘆受阻重建美好未來法案和從未兌現的投票權法案。他又說，再加上美國人每次去超市或者加油站的時候所感受到的通脹痛苦，這些真是令到民主黨成為了箭靶。大多數美國人說通貨膨脹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美國勞工部4月份報告說，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了 8.5%， 是自從1981年以來最大的漲幅。獨立選民萊格尼恩說，很難不覺得這些跟總統以及他的政黨的優先事項有關。他說，他以前從未經歷過這樣的通貨膨脹，感覺好像他們應該集中精力修復這個國家，而不是將錢送到世界各地去幫助其他的人。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新聞一小時的馬里斯特的民意調查當中，只有 39% 的受訪者贊同拜登總統處理經濟的方式，只有 44% 的人贊同他處理烏克蘭局勢的方式，比3月份下降了 52%。但是民主黨仍然有優勢的一個主要議題是對新冠病毒的處理。在這個問題上面，受訪者對民主黨的信任程度要高出共和黨12%。萊格尼恩說，作為一名醫療工作者，可以告訴你知，民主黨人至少將他們自己描繪成為對一線工作者更有同情心，更關心如何控制這場的危機。 不過隨著中期選舉臨近，這種信任似乎並沒有轉化為潛在的選票。加州洛杉磯民主黨選民科瑞恩格雷澤他說，很多人的心裏面疫情已經結束了，如果他們說目前他們已經擺脫了疫情和後疫情這樣的說法，這樣冠狀病毒當然不會是這次選舉的優先事項，但是布洛克等專家警告說，在距離中期選舉還有六個月的時間的情況之下，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變化。他說例如如果出現一種新的變體，將冠狀病毒帶回到選舉的前沿和中心位置，或者通貨膨脹平靜下來，結果大眾認為拜登在烏克蘭問題上面的領導發生了變化，這些可能會影響中期選舉的結果。布洛克又說民主黨還可以捉住其他潛在的積極的因素，例如他說民主黨的民調數據似乎略有所改善，共和黨還有更多脆弱的參議院議席要進行選舉，他們需要捍衛。布洛克又說，而且由於民主黨在2020年的國會選舉之中表現不佳，他們在中期選舉之中失去的席位不像總統的政黨通常會失去的那麼多。他說雖然幾乎可以肯定民主黨會失去一些席位，但是情況可能不像一些人的預測那麼差，可能還會出現其他的問題改變競選的軌跡，例如最近泄露的最高法院關於墮胎的裁決可能會激勵選民採取行動。民主黨的政客已經將中期選舉定位為選民保護自己權利的機會，這個訊息引起了一些美國人的共鳴，譬如格雷澤。他說這些選舉是大家保護邊緣群體的最佳的機會，由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組成的最高法院正是在這裡造成的損害將會持續多年的時間，譬如推翻女性的選擇權，大家需要確保每個人都出去投票，而且每個人的選票都被計算在內，這樣大家才能夠保護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的席位。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五月為美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的月份，美國輪值主席、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重量級共和黨人麥克麥考爾日前發表聲明，呼籲聯合國在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罪的同時，優先考慮包括中共對維吾爾人種族滅絕在內的長期受到美國關注的問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麥考爾在聲明之中說，他敦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藉此機會加倍努力譴責俄羅斯無端發動的侵略戰爭，美國必須表現出領導力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犯下的公然戰爭罪行。他還敦促優先考慮美國長期關注的問題，例如中共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實際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托馬斯·格林菲爾德一直十分關注維吾爾人在中國遭到的迫害，他在4月10日會晤了被中國當局關押的維吾爾族的醫生古麗仙·阿巴斯的家人，並譴責中共當局對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暴行，並且說他會在聯合國向中國同行提出相關的問題。位於瑞典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對美國之音說，歡迎麥考爾眾議員在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之際就維吾爾議題發表聲明，他們期待維吾爾民族遭受中國有計劃有目的推行的種族迫害能提升到聯合國安理會，那麥考爾為何將對不維吾爾人的人權關注積極推入聯合國呢？聯合國安理會可以做出怎樣的努力呢？這個國際安全組織對關注人權議題持有怎樣的立場呢？麥考爾眾議員的媒體負責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聯絡部副主任麥克羅林皮洛娃對美國之音說，麥考爾議員目前還沒有對自己的聲明作出進一步的解釋，不過期待美國之音能夠繼續保持聯絡。麥考爾作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領袖級共和黨成員，一直密切關注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權議題。去年12月，他高調質疑《經濟學人》一篇文章所稱的新疆的暴行 仲不足以定義為種族滅絕。他指出經濟學人是錯誤的，根據懲治種族屠殺行為公約的定義，中共顯然是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民族以及宗教少數人進行種族滅絕。去年十月他在眾議院發聲支持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案，譴責中共對其治下宗教和少數民族人群的人權侵害。該法案禁止美國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產品的供應鏈裏面並不存在強迫勞動。去年12月23日，該法案由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成為法律並生效。去年6月5日，他在外交委員會舉行的針對新疆滅種議題的全體聽證會上面致辭說，中共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滅種行為是他們時代面臨的道德考驗。去年4月，他聯手同僚推進一項譴責中共對維族的和其他少數民族實施滅族的決議。麥考爾指出，中國多年來一直對自己的公民實施種族滅絕，甚至將維吾爾人稱為毒瘤，他們肩負著道德責任，要面對世界各個角落的滅紅行為。位於美國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的范德堡大學的國際法專家英格黎伍爾斯教授在人權與聯合國安理會的文章中表示，聯合國安理會數年前表示過希望加大人權工作方面的努力，作為維和使命的一部分，這些包括社會和經濟權利大規模暴行。不過他指出，在聯合國的機制之下，安理會的基本責任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人權侵害與國際和平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有關民主和平的工作顯示，民主的某些量化指標和國家之間的和平存在聯繫，而民主和人权亦都存在住交叉部分，但是人权是一个比民主更加宽泛的类别，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在内的国家都质疑过人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僅是從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組成成員來到看，安理會可以討論這個問題，但可能做不到什麼，因為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之一，有否決權，肯定沒辦法達成一個決議或者什麼，除非安理會能夠實施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改革決議。伊利夏提提到的聯合國的改革決議規定，今後聯合國大會應該在10個工作日內自動召開會議，就行使否決權國家的決定展開辯論，以便給那些使用否決權的國家為投下否決票付出更高的政治代價。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歷史學家巴拉提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新疆維吾爾族問題既是民族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問題。位於瑞典的迪里夏提說，在今天的21世紀，任何一個有正義有良知的國家都不應該對中共推行的種族滅絕視而不見，為了阻止這樣的暴行延續下去，聯合國有責任有義務採取措施，而把新疆問題提升到安理會層面是必要的過程。這些不是對維吾爾人的支持，而是對道德和良心的選擇。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負責人魯里特克爾曾經在對美國國會的證詞之中說，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系統的全面的多層次的滅種政策，旨在毀滅維吾爾文化、傳統語言和信仰。中國政權使作為維吾爾人本身就是罪行，他們要消滅他們的社區，扭大一切真誠的祈禱以及文化語言的表達，還有他們的那些詩歌、文學、藝術、神學、建築學和學術的成果。華盛頓的伊利夏提說，如果將維吾爾種族滅絕問題拿到去安理會上面討論，說明維吾爾問題關乎人類的命運，亦都關乎人類的未來的發展，就是說任何對一個民族的迫害都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破壞，這一點會在這個平台上面被突顯出來。他指出，安理會是討論國際安全局勢的平台。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